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唐朝大诗人李白有一句诗：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这句诗写得很霸气，很豪迈。父母生我，我活在这个地上就一定有我的价值，有我的用处。虽然这句诗写得很霸气，但不失它的道理，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也很吻合。我们说神拯救我们，我们是用神用重金赎买回来的，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拯救回来。神花这么大的代价拯救我们，就一定要用我们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就不是没有价值的，就不是没有用处的。神一定要用我们为神的国度，为福音事工成就大事。话是这么说，道理我想大家也都懂，但对大部分弟兄姐妹来说，如果我们问一个人你有什么恩赐，你能够为神成就什么大事，很多人可能回答不出来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，自己能做什么。所以今天我就想借着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，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有关恩赐的事情，我们如何认识、发掘和运用恩赐。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，你拯救了我们，就一定要使用我们来为你成就大事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来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你要我们当怎样活在地上，你的话语就是能力，已经释放出来就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上，求主你和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到到主你的话语，听得进主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心意，活出你的心意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主席也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有关恩赐的三件事：第一，恩赐人人有；第二，恩赐是从神来的；第三，恩赐有多种多样。首先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个人是说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没有人没有恩赐，只是恩赐不同而已。有人的恩赐是在教导上，有人的恩赐是在关顾上，有人的恩赐是在传福音上，有人的恩赐是在诗歌带领诗歌敬拜上、诗情上。有人会关顾，说每个人都有恩赐，没有人可以说他没有恩赐。今天的教会有一个现象，大部分侍奉是少数人在做。有人做过研究，教会里面是5%的人做决定，15%到20%的人在侍奉，其余80%的人是站在一旁看的，很少或不参与侍奉。80%的人很少或不参与侍奉，是资源的一个很大的浪费，也不符合神对教会的心意。究其原因，那一个原因可能是牧者教导不够，在栽培信徒、鼓励信徒参与侍奉、要求信徒去侍奉上做得不够，没有要求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 弟兄姐妹真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，也不敢来参与侍奉，怕自己的恩赐不够，侍奉不好，把事情搞砸了，被人说闲话，被人批评论断，所以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牧者不吩咐不安排就不动，自己省心省事，也避免了麻烦，结果是教会里有人累得要死，有人闲得要死，有恩赐的人不做，没有恩赐的人硬着头皮上，做得不尽如人意，又互相埋怨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拯救我们，也呼召我们来侍奉他，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，我们要用神给的恩赐来彼此服侍，否则就是亏负了神的呼召，亏负了神的托付，浪费了神的恩赐，这也是罪。第二，恩赐是从神来的。经文说，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所得的就是从神得的，神赐的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一些非基督徒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也有才能，像一些非基督徒的科学家、艺术家，他们做研究、搞艺术创作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那他们是不是有恩赐？他们的恩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我们先要清楚，恩赐和才能不同。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给我们每个人有天赋才能，就像李白说的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每个人都有天生的才能，但恩赐与才能不同。恩赐是神特别赐给信徒，让信徒在教会里面可以彼此侍奉，彼此建造，建立教会，兴旺福音。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的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唯要成全圣徒，革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不信主的人，他们有才能，但不是恩赐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，把他以前的才能用在神的事工上，用来侍奉神、侍奉人，他以前的才能可以转化为恩赐。比方说，我以前是做研究的，我有研究的才能和经验，我信主以后，我可以把这些才能和经验用在事工上。那我现在做了传道人，我可以把做研究的那些功夫、那些经验方法用在研究圣经、收集资料、查阅文献、准备讲章、准备查经资料上，用在教导弟兄姐妹上。那这种研究，那以前高校里面当老师的经验和能力就成了我的恩赐。再比方说，一个人不信主以前学过钢琴，他考过多少级，甚至能登台表演，但那只是他的才能。他信主以后，把这个弹琴的才能用在教会团契里面来施琴，这就成了他的恩赐。许多的才能，我们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都有。比方说，我们都会做饭，但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、为家人做饭，那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能力。如果我们把做饭用在神的事情、神的事工上，比方说用在光顾上，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生病了，我做一道好吃的给他送过去，那这就成了恩赐。我们在教会、在团契、在爱宴上、在退休会等一些营会上做饭，我们做饭的能力就成了恩赐。 还有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话，就像上周小梅传道说的，有人能言会道，有人能言善辩，但如果我们的口才只是用来为我们自己所用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那只是个人的一种才能。如果我们用口中的言语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分享福音，做见证，说安慰话，鼓励人，这就是恩赐。是恩赐还是才能，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地方，为谁而用，为主而用，就是恩赐，不论大小，无论做什么。总之，神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，神也要求我们用这些才干，把它成为一种恩赐，用来服侍教会，造福教会，造福周围的人。神给了我们就要用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稍微改一下，变成神赐恩赐必要用。我们不用不复试，留在自己的手中，就违背了神的心意。第三，恩赐有很多种。经文说百般的恩赐，是说恩赐的种类很多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。我们前面也说过，有人有教导的恩赐，他能够领会神的话语，乐于也善于教导人，把神深奥的道理能够深知浅出，解释得清楚，让人听得明白。有人有关顾的恩赐，有爱心，愿意花时间去陪人家，去和人家谈话，去听人家谈话，去探访啊，老人院、医院里面探访人。那有人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他很有亲和力，见人自来熟，在无论在什么场所遇到何种人，他都能给人搭上话，聊着聊着就谈到了福音。我真的见到过这样的人。那有人的恩赐是在音乐上，能够带领诗歌，带领诗歌敬拜，能够诗情。有人的恩赐是在做生意挣钱上，做生意挣钱也可以成为一种恩赐，只要你多挣钱多奉献，把你挣来的钱多多的用在福音的事工上。福音事工的确需要有人在金钱上的支持。总之，恩赐有很多种，没有人拥有所有的恩赐，也没有人一样恩赐都没有。恩赐与侍奉没有高低大小之分，神把不同的恩赐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像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，互相搭配，取长补短，彼此服侍。我们要用神给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正如主耶稣基督说的，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有关恩赐的三件事。人人有，神所赐，有多种。神给我们每个人有恩赐，神也要我们用恩赐去彼此服侍。个人的才干只有被主使用才是恩赐。我们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先要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恩赐。就像有许多人常有这样的疑问，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，我怎么去发掘我的恩赐呢？主要也是有三点。第一，要问；第二，要看；第三，要用。要问就是问神问人，神既然赐下恩赐，我们的恩赐是神所赐的，我们自己如果不知道，我们可以去问神，神知道，神也乐于告诉我们。有一位年长的姊妹， 他很想参与侍奉，但一看自己文化程度不高，年高体弱的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为教会、能为弟兄姐妹做些什么，不免有些心灰意冷。不过他有一个好习惯，他凡事祷告，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向神祷告，求问神自己能为教会、为弟兄姐妹做些什么。他祷告祷告着，心中就有个感动，我会祷告啊，我可以为教会、为教会的牧者、属灵领袖、为弟兄姐妹祷告。所以每个主日他提早一个小时来到教会，在一个角落里面，他按照程序表上的每一个事项，为着教会的每一项的事工，为着教会的每一个人，提名为每一个人来祷告。时间长了，神也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到祷告的果效，祷告就是他的恩赐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是否有这样的恩赐，愿意有这样的侍奉呢？或许有人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去为教会祷告，我不知道教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祷告的。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就我们知道的事情来祷告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为教会的合一祷告，为教会全福音祷告，为教会的各项的活动、各个团契来祷告，为教会的宣教事工、宣教士来祷告，为不信主的新朋友、你的左邻右舍来祷告，为教会的领袖、牧者来祷告，求神给他们智慧，给他们有圣灵的带领，能够牧养好教会、带领教会。至少我本人就非常需要弟兄姐妹为我祷告。在生命的成长上，在时间的管理上，亲近神、准备查经、准备讲章这些资料上，我的确需要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祷告。我们也可以为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来祷告，为着家庭的和睦，为着老人的身体健康、孩子认识神，能够在主里面身心灵得到健康的成长来祷告。我们每天为两个家庭祷告就够我们祷告一个月。关键是要坚持下去，不要心血来潮，一时热心要为大家祷告，但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，那不会有什么果效。是祷告一定要很久，要坚持下去。那我们也可以求问人，你周围有些弟兄姐妹对你比较熟悉，他们有侍奉的经验，他们可以告诉你你有什么恩赐，你可以参与什么样的侍奉。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但周围的人知道，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。至少你可以问我或其他的传道人，我们平时都会留心看弟兄姐妹有什么恩赐，有哪些侍奉需要人做，谁可以做。所以你来问我们传道人，我们肯定会乐意告诉你，给你指点当怎么去来使用你的恩赐，去怎么去侍奉。第二，要看，看什么？看需要，看果效，看到教会有需要，心中有感动，就去试，看自己能不能做，做的果效如何。比方说，看到教会有新朋友、有老人需要关顾、需要帮助，自己就可以主动去试着做，主动去接触他们，看自己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们。如果你有他们的联系方式，就经常打打电话问候一下子，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、团契的活动，那这就是光顾。你看到教会需要有人带点诗歌敬拜，你就可以先在团契、在家庭小组来试着带点诗歌敬拜， 参加诗班，熟悉各种各样的圣诗。如果你做得好，周围人也都觉得你做得好，你越做越喜悦，你就有这方面的恩赐，好好做下去。那薛豪博士也经常说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神会使用他来做大陆群体的施工。他是香港出生的，在北美受教育，他在信主以前对大陆的社会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，他也不认识什么大陆背景的人。他信主以后，作为传道人以后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看到文革结束以后，中国大陆人、中国人对福音、对神的一种渴望，他就有一种感动，心中火热，就想去大陆看看，看自己能在其中做些什么，能够帮助到中国大陆的福音事工。他一去就停不下来，看到太多的需要，一直做到现在。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港台背景的弟兄姐妹，国语施工一刚开始，他们就看到这里的需要，投身到其中的侍奉。他们被神使用，对国语堂的建立和发展贡献良多，看到需要，心中有感动。很多时候就是神对你的呼召，神呼召你就会预备你有相应的恩赐去完成神呼召你要做的事情。第三，要用恩赐，是神赐给我们，要我们彼此服侍的。我们要在彼此服侍中，在运用用恩赐中发现恩赐，培养恩赐。我们越用越有经验，神就会更加使用我们，在更多的地方来使用我们。我们在侍奉中表现出忠心良善的品格，蒙神的喜悦，神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。当然，我们自己在侍奉的过程中也要经常的反省检讨侍奉的果效，哪些侍奉做得好，哪些侍奉可以做得更好，哪些侍奉做得不够。做得好的我们要坚持，做得不好的我们检讨，我们要问是什么原因做得不好，是我自己不用心呢，还是我的恩赐不够？如果是我自己不用心，我就要认罪悔改，以后更用心的去做。如果是恩赐不够，没有这方面的恩赐，那我们就转换轨道去做别的事情。那这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见证。我是2002年复活节受洗，那2003年初的时候，我就去麦克马斯的大学读一个硕士学位。我到了麦克马斯的大学以后，就参加了校园旁边的一个国语教会，海明顿国语先道会。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崇拜，崇拜结束以后，就有弟兄过来邀请我参加校园查经班。这些校园旁边的教会和查经班都有一个特点，大部分是学生，人员流动很大，非常缺少那种成熟的基督徒，缺少侍奉的人员，信主人就要参与侍奉。那我一参加校园查经班，然后他们就给我了一个任务，一个侍奉，煮米饭。校园查经班是每个周五晚上活动，周五下午下课以后大家就不回家，就来到校园查经班一起用晚饭，然后参加活动。菜是外卖的，去取一下就行了，我们自己要煮两大锅米饭。以前煮米饭那位弟兄刚好毕业要离开，然后我就把这个煮米饭的侍奉接下来。因为每次要去煮米饭，所以我每次要参加查经班的活动，很快就熟悉了其中的大部分人。当时查经班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参加的人不多，也不固定，很多人是为了来吃一顿中餐，为了学英文来参加查经班的活动， 因为查经班分两个小组，一个小组用中文，一个小组用英文。英文的是一位白人弟兄，也是一个 ESL 的老师蔡代鼎，用英文带领大家看圣经分享。有些人是为了操练口语来参加查经班。当时教会也有一位执事在里面做带领的工作，但那位执事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很忙，他没有时间来光顾这些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新朋友，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也没有人管，没有人问。那我是里面极少数的一个基督徒，大家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就来找我问我，那我就开始要关顾这些非基督徒和他们交朋友。每次活动前周五的下午，我就会打电话给他们，邀请他们来查经班，介绍我认识的那些同学来查经班。也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大一点，我是移民以后去读书的，信主虽然说只有一年多，但在他们中间就是老基督徒了。所以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都来找我，这一来二去我就成了查经班的核心同工。接着又发生一些变故，教会执事离开，让中文查经班没有人带，我就成了主要的一个带领人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对圣经也认识得很浅，查经班许多都是高学历、知识面很广、高智商的人，他们问的一些问题也很刁钻古怪，那往往是他们问问题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就回答，一看他那个问问题的架势，我心中就开始发急，然后就赶紧祷告，神啊告诉我答案。等人家问题问完我开始回答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就回答，然后说着说着，那脑中就有一些思路，就有一些话出来，然后就把人家的问题回答完。事后一想，觉得自己回答的还挺好的，也解决了人的疑问，所以我想就是神听了我的祷告，给了我的答案。我就是这样在需要的时候在侍奉中成长起来，我也才发现我有光顾的恩赐，有教导的恩赐，有带领的恩赐。那个马斯的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多伦多的华人福音堂，就开始教组织学，做团契的团长。神也恩待使用我的侍奉，看到侍奉的果效。我后来有读神学，做传道人的心智，与在校园查经班那段时间的侍奉很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即使是一个刚信主的人，神也会使用他，给他恩赐来侍奉。只要你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，神一定会给你有感动，让你看到需要你的地方，给你机会参与侍奉，并让你看到侍奉的果效，让你越侍奉越感恩越喜乐，满有平安喜乐，最终把自己完全的摆上。恩赐人人有，恩赐是神所赐，恩赐有很多种。神给我们恩赐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，我们要去发掘自己的恩赐，为神所用。比认识恩赐、发掘恩赐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运用恩赐，用什么心态、目的去运用恩赐。那基本上也是三点：有爱心、有忠心、有荣耀。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开头，彼得前书四章七到九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、谨慎自守、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是说神最后的日子，神要审判的日子快到了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。末日临近前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一方面，从个人的层面讲， 要谨慎自主，警醒祷告，要借助更加殷勤迫切的祷告，保守自己的心，持守纯正的信仰，坚持过圣洁的生活。另一方面，从全体生活讲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，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。模式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就是人心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远离神。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。今天北美的教会人才济济，我们缺少的不是侍奉的能力，缺少的是侍奉中的爱心。有爱才有羊，这是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圣经老师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。有爱心的侍奉能产生果效，没有爱心为了侍奉而侍奉，很容易流于形式，成为假冒为善。彼得说，爱人遮掩许多的罪。爱人遮掩许多的罪，不是说为了爱，我们看到教会有犯罪的事情、丑恶的事情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没有看见，甚至用一些手段诡计去掩盖罪恶。也不是说只要有爱，犯了罪没有关系，爱心的行为可以弥补我们的罪，可以让神不看我们的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爱人遮掩许多的罪，是说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使许多本来可以产生的罪避免产生，减少罪的发生。一方面我们自己可以减少我们的罪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减少罪。比方说，我们看到别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，不应该做的事，我们不是马上发所谓的逆怒要他认罪悔改，而是本着爱心好好和他谈，安慰鼓励他，站在他的角度上替他考虑，体贴他在特别的环境下的软弱，我们就可以帮助他站起来，把弟兄挽救回来，不让他继续犯罪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批评指责论断，不仅不能够帮助到这位弟兄，反而让他起逆反心底，不能悔改。这也是雅各书5:20说的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侍奉如果带着爱去侍奉，因着爱，为了爱，在侍奉中把爱体现出来，侍奉的果效会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与人之间就是互相款待，与人和善。愿我们先做一个有爱心的人，然后去侍奉。运用恩赐的第二个原则是有忠心。彼得前书4:10下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管家是替主人管理产业的人，好管家的标准就是尽忠职守，管理好主人托付的产业，不仅是不让产业受损，更是要让产业被好好使用，产业能够增值。这哥林多前书4:2所求于管家的，就是要他有忠心。那什么样的一个管家是忠心的好管家呢？彼得接着举了两个例子。11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照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事的，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讲道的，做教导侍奉的，要按照神的心意讲神要我们讲的话，按照真理分解圣经，传讲纯正的福音。做教导的，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， 做光顾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光顾，祷告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，辅导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辅导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去寻求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求神的旨意成就，讨神的喜悦，这就是忠心。我们忠心于神要我们教导的，也要忠心于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。神给我们多少力量，我们就用多少的力量去服侍，不要偷懒，也不要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:3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们前面有说过，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，也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足的地方，都有自己的软弱的地方。那我们看保罗，保罗很有恩赐，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但保罗也不是什么都好，保罗也有他做的不好的地方。我们把保罗跟巴拿巴比较一下子，巴拿巴有的恩赐保罗就没有。那巴拿巴他有一个外号叫劝慰子，意思是说他很善于安慰人、劝勉人、扶持人。保罗在这方面就不如巴拿巴，表现在对着马可上。保罗第二次旅行前为着要不要带马可一起同行和巴拿巴起了争执，保罗不想带马可，因为上一次马可中途离开，他认为马可不可靠，而巴拿巴认为马可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要带马可一起同行，结果他们两个就分开了。那巴拿巴接纳马可，帮助栽培马可，马可后来成为彼得全福音中的一个重要的帮手，写下马可福音这卷福音书。说再强的人也有他不足的地方，也有软弱的时候，神给人的恩赐、力量、信心不一样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接纳自己的不足，不要强做自己不能做的。你没有教导的恩赐，却强要去教导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们体谅别人，也要体谅自己。力所不及的，不要勉强自己，累了就歇一歇，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做。像我没有带领诗歌方面的恩赐，我就不带了。我五音不全，就让五音全的人去带领诗歌。第三，我们服侍的最终目的是荣耀神。我们不求人的荣耀，只求神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目的。说彼得前书4:11-12说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，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恩赐好的人，能力强的人，侍奉就多，许多的侍奉要靠他们来做，他们很累，做得很辛苦，有时候就难免会发牢骚，有时候就难免骄傲，有时候就难免觉得别人没有夸奖他，没有表扬他，凡事挑剔。所以骄傲是我们需要经常提醒自己的罪，骄傲其实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大也是最难克服的罪。那边伯弟兄，我们一般称他边伯伯，我曾经和他有过几次近距离的接触，听到过他几次的培灵会讲道。边伯伯侍奉主60多年，他20多岁信主，然后就去云南边疆传福音，在文革期间为主做了20多年牢。他一生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，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但他为人特别的谦卑低调， 你和他接触，看不到他有任何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地方。你看他跟他的接触，他永远是那么和蔼、平易近人，他把你当作朋友一样。他总是替人考虑，为人着想。他的讲道分享，他很少说自己为神做的什么，有什么成就。他总是说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过错，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自己亏欠神、亏欠神荣耀的地方，总是要求神的饶恕，求神的怜悯，总是为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饶恕而感恩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，归荣耀于神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能够侍奉神，能够为神做一点事情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给我们的福分。我们原本是罪人，与神的国度无关，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拯救了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侍奉，是神赐下恩赐让我们有能力侍奉，也是靠圣灵的力量，我们有力量侍奉。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的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归荣耀与神呢？如果我们不归荣耀与神，夸大自己在其中的作用，就是窃取了神的荣耀，就是罪。主导文最后一句我们大家都会背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愿我们始终牢记这句祷告词，做这样的人，一切的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，今日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狮子，再来的日子快到了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主耶稣在预言末世来临前的意象时，给门徒说了一个比喻，就天国好像是一个家主要去一趟远门，他走以前把仆人叫来，把产业分派给仆人，有人分了一千两银子，有人分了五千两银子，有人分了两千两银子。他把这银子分给仆人管理以后，就去了远方。过了许久，主人回来了，要跟仆人算账。那领了五千两银子的人去做生意，赚了五千；领了两千两银子的人赚了两千。他们来到主人面前交账的时候，主人都给他们有夸奖：“你这忠心又良善的，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和我一起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但那领一千两银子的仆人，因为惧怕，就把银子埋在地里。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他只能交一千两，把主人给他的完璧归赵。那主人对他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”但这个人什么都没有做，一千两银子还是一千两银子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一千、两千、五千的银子，代表神给人的恩赐。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，神要我们用这些恩赐去彼此侍奉，去兴旺福音，去建立神的教会。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再来，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。弟兄姐妹，你是那领了五千、两千的人，还是领了一千却什么都没有做的人，最后被主耶稣斥责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呢？今天我们读了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，彼得告诉我们，恩赐人人有，恩赐有很多种，个人不同。神给我们恩赐，我们就要用，要彼此服侍，不要藏着掖着，不敢拿出来使用。我们不用神的恩赐，就成了又懒又饿的仆人。 要用恩赐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，借着求问，问神问人，借着看，看到需要，看果效，心中有感动就去大胆的事，有果效那就是我们的恩赐。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，要带着爱心忠心去用，忠于神的话语，忠于神的心意，忠于神的托付，忠于神的恩赐。不要不做，也不要做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。一切的荣耀归于神，我们为荣耀神而做。愿我们都做一个忠心良善的恩赐好管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仍然要说我们很多的亏欠，我们常常是像那个顶着一千银子的仆人，我们总是害怕来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不敢参与侍奉，我们很少参与侍奉，我们领受的恩赐却没有用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也真的是求你圣灵光照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看到自己有什么恩赐，我们怎样能够为主你所用，我们也能够立定心志，把自己全然的摆上，为主你来使用，来兴旺福音，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我们的家人家庭，成为教会，成为临时的祝福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赐我们有力量，我们好来侍奉你，成为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讨你喜悦的好管家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